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现在我的同事林墨也坐在播音间呢，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林墨你好。
刘老师你好。
前不久呢，在墨尔本我们看到街道上很多的警察执法哈，特别是专门纠正行人违章。
嗯，是。平时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些机动车的司机，他们需要遵守一些什么样的交通规则。
嗯，
但是其实呢，作为行人，他们也应该遵守一定的交通规则。而且在维多利亚州呢，如果你不遵守一定的法规呢，其实是要受到罚款处罚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州都有相应的法规，只不过就是具体的细节不太一样，是吧？
嗯，
我们不妨把维多利亚州的行人应该遵守的交通法规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其他州的朋友们也可以参考。
对，我们在这里谈的主要是维多利亚州的一些法规。
嗯，
那首先呢，作为行人，您不能够闯红灯，或者呢是正在闪烁的红灯。因为呢，正在闪烁的红灯呢，是说明如果你已经在人行道上行走的话，那么您可以继续走过马路。
嗯，
但是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人行横道的话呢，那么你就应该停下来，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呢，才能过马路。
这个我想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误区，包括我自己也曾经一看到，哎呀，都闪了，赶快走，赶快冲过去哈。
是，
的的确确我见到过，警察把在红灯已经闪了的情况下开始过马路的两个中学生截住了，然后要他们的证件，给他们当场开了罚款单。
嗯，
实际上就是说，从规则来说，闪着的这个红灯开始，你已经要把它当作红灯了。
对，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在路边停下来。
嗯，
而且等红灯的时候呢，是一定要站在这个路牙子上面等的，你不能走下来等。
嗯，走下来等也是违反交通规则，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是吧？
对，是。这些规则说白了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
嗯，
那其次呢，还有如果在你的附近20米以内有人行横道的话呢，那么你就必须要使用人行横道过马路。那主要是在 CBD 以外的地区呢，可能你会觉得警察也没有很多，然后我还要走一段距离再走到斑马线再过马路会比较麻烦。
嗯，
那么你可能就会选择看一下两边没有车，然后你就从马路中间可能就这样穿过去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违法的。如果说在你附近的20米之内你可以看得到人行横道，那么你就必须要从人行横道上走过。
嗯，关于这一条好像我们的同事吴音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专门的讲过哈，不过今天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要穿越的街道20米左右的距离之内有人行横道的话，当然我觉得如果是30米、40米甚至哈，你多走几步，走人行横道也是最安全的选择。
对，还是为了大家自己的安全。
嗯，
那其次呢，还有不能够闯过有 "Don't Walk" 这种标志的路段。
嗯，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的 "Don't Walk"，
嗯，
那么大家也是不可以走过这种路段的，
禁止穿越。嗯，
那另外呢，不听从警察的指挥，这个肯定也是违法的行为，那也是要受到罚款的。还有就是，如果呢您是走到了自行车道上，或者是没有给自行车让道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警察看到也是要罚款的。
嗯，这个可是要特别小心，因为自行车专用道并不是很多，有的时候呢标识也不是很明显，很多情况下呢一些自行车道又是跟行人共享的道。
嗯，
所以哪一些路是自行车专用路而行人不能够走，要特别的小心。
一般来说啊，还是应该给自行车让道的。
嗯，
有一次我是在走到这个自行车道上了，然后后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就按那个铃。
嗯，
然后我当时还很不开心，我觉得我是行人，他应该让道给我，他为什么还要响铃来让我给他让路。
嗯，
我就当时心里还是挺不开心的，但是现在看到这个规定啊，才发现原来应该是行人给自行车道让道的。
在有些情况下，一些自行车专用道行人是根本就不应该在上面走的。
是。
嗯，
如果大家不小心的话也会受到罚款。
嗯，不光是罚款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些专用道都是在特定的路段，自行车的车速比较快，而且呢可能由于障碍，由于转弯看不到前面有行人。
嗯，
所以呢如果是为了双方的安全的话，这样的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轻易的去占用自行车道。
嗯，那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呢，就是在火车的那些路口。
嗯，
就是在有我们说平交道口，就是有那个栅栏的路口。
嗯，
在这种路口的时候呢，如果你碰到火车来了，一般会有那个栅栏，它会把门关上。
放下来，对。
对，在这种情况下呢，您也是不能够打开它穿过去的。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对，而且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且过去呢，墨尔本好像也出过类似的哈、这种事故，就是有的年轻人强行闯过已经放下闸门的这个铁路线，结果呢造成了伤亡。
对，特别是在早上上班的时候，我真的亲眼看到过很多人是为了赶火车啊，
嗯，
就冲过去把那个栅栏拉
开，
开
嗯、
对，然后跑过去为了追火车。
嗯
嗯，其实晚一班火车这个代价啊，
你的生命安全比晚一班火车要贵重得多。
是的，
嗯。
嗯，那另外呢，在有显示 No Pedestrian 这种禁止行人通行标志的路段穿行呢，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与此同时呢，如果您从正在行驶的车辆上下车，这种呢也是违法的。
嗯，这个好像是常识了哈。
嗯，
只要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等到车停稳才能下。
对。
那现在的包括这些电车啊、公共汽车，它没有完全停稳之前，也是不会开门的。但是在私家车啊、坐朋友的车的时候，
嗯嗯嗯、
不要急于说：“哎呀，快停，快停！我那个看那个火车都快开了，
是
车还没停稳，你就往下跑。”这个实际上是违反交通规则，也是非常危险。
是是、嗯。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行人应该遵循的交通规则呢，大家可以登录这个网站是www.roadsafety.vic.gov.au。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大家可以查询一些更详细的知识。
嗯，说到行人，好像还有一个跟步行有关的活动你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是的，也是在我们维多利亚州呢，今年的步行上学月的活动呢是从本周一开始，也就是10月6号到10月31号结束，为期呢是一个月的时间。
步行上学。
对，这项活动呢，最早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由 Vic Health， 也就是维州健康促进基金会发起的。那去年呢，这项活动呢，有超过32000名来自303所的小学生参加了这个步行上学的活动。
也就是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小学生展开的。
对，主要呢是针对小学生。
这是为了加强小学生的身体健康，让他们多一些锻炼的机会，而不是坐爸妈的车或者公共交通去上学。
对，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也是为了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从10月6号开始到31号，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嗯，
那么每天呢都鼓励小学生走路去上学，养成一种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嗯，但是呢，这里边恐怕有一些家长会担心了，这个小学生到底是多大的孩子才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如果步行去上学的话，跟这个住家和这个学校的距离有没有关系？
嗯，其实大家参与这个活动的选择有很多啊，不一定是说一定是要从我家走到学校，哪怕距离很远也要走路。其实这个目的还是在于鼓励大家使用走路这个方式来上学。那么如果您住的离学校近的话呢，您可以选择步行送孩子上下学，
嗯，
同时呢也可以享受跟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交谈的一些乐趣，那也可以教给孩子一些道路安全的知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行人应该遵守哪些交通规则，
嗯，
然后一起熟悉呢家附近周围的环境。那同时呢，如果您的家住得比较远的话呢，您也可以选择开车行驶一段路程，然后呢步行剩余的路程。
嗯，这个是好主意。
嗯，那么您也可以安排孩子呢和他的朋友或者是其他学生家长一起呢步行上下学，也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和别人交流，然后一起享受一下步行的乐趣。那么同时呢，如果您的孩子喜欢骑单车或者是滑板车的话呢，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嗯，但是与此同时呢，家长是不是在这方面对孩子还要进行一些安全方面的教育？
是，
比如你说的骑单车或者是滑板，或者呢要过马路的时候怎么样来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
对，家长们一般的顾虑呢是怕孩子会在路上遇到一些陌生人呢、或者是遇到一些交通状况，或者是发生一些什么意外。
嗯，
那 Vic Health 也就是维州健康促进基金会呢，也鼓励家长们陪伴年纪小的孩子呢一起走路上学，然后呢让他们慢慢的学会自己走路上学。不过呢，如果家长从小培养孩子一起走路上学的这种安全意识的话呢，这种担心呢也会慢慢的消失。那其实呢，步行上学也是有很多好处的。首先呢，步行上学可以让孩子们保持每天必须的运动量。 澳大利亚的卫生部门呢建议孩子每天的运动时间至少是一小时，但是呢根据 Vic Health 的统计，大约有1/4的孩子们呢都达不到这个最低的运动标准。
嗯，
而且每4个儿童中呢就有1个孩子的体重是超标的，或者是有肥胖问题。那同时呢走路上学也可以减少交通的拥堵，停车的困难，而且也能为环保贡献出一份力量。
嗯，真是一项挺好的活动哈。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了解相关的详情的话，一方面呢可以向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打听啊，看看是不是这个学校也参与了这样的活动，怎么样跟其他的家长协同来组织孩子，鼓励孩子们走路去上学。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什么网页啊可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呢？
对，如果您想知道自己孩子的学校呢是否参与了这项活动的话呢，您可以使用 Find a School 这个搜索工具呢进行搜索。如果您孩子的学校参与了这项活动呢，老师呢会在教室的日历上记录学生在10月份步行上下学的次数，而且呢在每个地区呢参与度最高的学校可以获得一些很好的奖品，所以呢您的孩子每多走一次呢都可以提高他们学校获取奖励的机会，
也给学校做出点贡献。
对，同时呢您的孩子呢也可能会为家庭获得一些奖励。
嗯，
那如果您孩子的学校没有参与这项活动的话呢，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为孩子注册，网站呢是 www.walktoschool.vic.gov.v.au， 然后上网或者是使用 Walk to School 手机应用程序来帮孩子记录。
嗯，非常感谢林墨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